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大家打开《寒山诗注》的第277页。云山叠叠连天蔽，鹿辟林深无客游。远望孤蝉鸣角角，近闻群鸟语啾啾。老夫独坐溪清沼，少室闲居任白头。可叹往年与今日，吾心还似水东流。这首诗呢是七言啊，前面我们学的基本上都是五言啊，这首诗是七言，就是，一句是七字。这首诗啊也写出，寒山大师他独居寒岩的一种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啊。云山叠叠连天蔽。我们读诗啊，一般都会随文入观，对吧？就是随着诗人为我们描绘的这个情境，我们会想到一些个景象，对吧？寒山大师他住在天台山很高的、很偏僻、很偏远的一个山岩里边，平时呢自己就在山里打坐啊。或者是散步没事看看远处的山峦这个云山叠叠连天蔽，就是形容远处群山此起彼伏层层的叠加在一起，那种飘渺空旷空灵的境界。一直到这个山绵延到一直到天边，这是说寒山放眼望去，奔远处看，是云山叠叠连天蔽。那他自己在山里边游走的时候，那就是鹿辟林深无客游。山中的路，山中的山路、小路非常的偏僻，林子非常的深，根本就没有客人，没有人的踪迹。远望孤蝉鸣角角，这一句呢，就是到了晚上，刚才可能还是白天的，对吧？能看到远处的群山，这时再看这个孤蝉，孤蝉是指天上的明月。这个蝉象比喻这个明月亮，非常的明亮。近闻鸟群鸟语啾啾，身边呢鸟还在不停的叫，都月亮都出来了鸟还在叫。老夫独坐溪清沼，还坐在山中的大石头上大石头旁边。少室闲居任白头，这个少室闲居少室是指少室山就像达摩祖师在这个少林寺对吧，在少室山面壁9年时那种心态，只是一种闲居无所事事无事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一直保持到几十年，一直到白头。我们看这几句诗，其实就写出了寒山大师一个无视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完全的止息了世俗的活动，已经和整个的寒山寒岩当时这个山里的这种自然景观、自然状态融合在一起。 可能做着做着啊，每天会有一些个啊回忆啊、记忆啊、感慨，对吧？包括他写这些诗啊，去再看世间的种种俗事，看世间人的啊这种忙碌，他会发出一些感慨来，然后写出啊，这就是写出他流传于世的寒山诗。这个可叹往年与今日啊，他用这种清净的智慧啊，静如止水的这种心智，再观世间的一切，就像流水，像梦幻一样。可叹往年与今日，无心还似水东流。虽然岁月啊，时事啊，世间啊，在不停的变换，但是他的清净本性，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无心，丝毫不受到影响，并没有因为世事的变化而有起伏，而有波动，而有大的波动。这个诗没办法，你只能说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啊，你曾经独处过，你曾经在漫漫的黑夜里边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啊，这样坐禅，或者是自己在户外啊，在山里啊，在去迹无人的地方，在偏僻的地方，你这样生活过、独处过，你才能够领会寒山诗的这种意境，不然的话也我们学习啊。欣赏寒山诗也只是一种啊，这种向往和遐想而已啊。你它真正的这种味道你是体会不到，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独处长日整日整日的无事只有看看青山这个观观白云，听听流水然后在山里边无所事事这样游玩或者是坐禅，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体会这个才能够欣赏寒山诗的这种境界我们学习寒山诗，欣赏寒山诗的这种寂静无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最主要的一方面其实是警告我们，鞭策我们警醒世人，再也不要贪着六道轮回。再也不要，白白的在世间受尽辛苦，最终醒来只是一场梦，自己劳碌身心，枉受诸苦。我们再看282页，现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唐朝寒山大师的诗歌。我们学习的这个法本呢是，中华出书局向楚学术文集，他出的一本《寒山诗注》，关于寒山诗的这个书市面上流通的不多。这本《寒山诗注》呢是比较全的一本就是它的原文比较全，然后它的注释呢比较细。虽然有些注释呢是从学术的角度跟我们学法的关系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参考一下一些典故一些个引用的一些祖师的法语，我们都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虽然赶不上寒山大师这种。完全放弃世间所有事情，一个人到山里去独居，这种生活，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的心境也达不到寒山大师，但是我们能够逐渐的看破世间，远离世俗的事物，远离这种劳碌之心，通过学习佛法，以至于我们通过学习寒山的诗歌，让我们的余生。也能够过一种相对清静、简单、淡泊、自在的这种生活，对吧？如果我们每天都学习寒山诗，对吧？学习庞涓式的诗，学习这些古人留下的法语，对吧？我们经常的学习， 啊，学习圆觉经，学习楞伽经，啊，学习涅槃经，对吧？学习古人留下的这些智慧的法语，我们每天都学习。那么我们虽然没有啊身临其境，亲自到山里去修行，但是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工具，也能够逐渐的远离啊对世间的这种贪着。我们以法喜为乐啊，以古人为道友，对吧？以古人为知己，他们只能是啊，这些古人啊，只能给我们啊的心灵一种启迪啊，一种洗礼，所以对我们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只能会一次次、一声声的唤醒我们啊，而不像世间的那些个你的那些个啊，所谓的朋友啊、亲戚啊。他们只是不停地灌输你轮回生死啊这种无明的思想啊，这种是非二元的概念，他会不停地给你渲染啊，让你一直迷在这个啊滚滚的红尘里边。我们学习啊寒山大师的诗歌啊，以后还会学习很多啊祖师的东西，就是用古人这种出世的思想不停地灌输到我们的心识之中。因为现在的人没有这么高的根基，那么好的根器啊，一听一看，自己一看就全都懂了，全都悟了，然后就能够直接去身体力行，很难。那我们就借助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慢慢的转变，慢慢的转变啊。大有好孝事，略陈三五个。张公赴奢华，孟子贫汉科，只取诸如宝，不怜方硕恶。八歌唱者多，白雪无人喝。这首诗啊，这是又是一首五言的诗啊，还是写寒山大师啊，冷眼旁观啊世间之人，当然也带有一丝的啊嘲讽啊，一丝的怜悯，这个也没有办法啊，世间人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的可笑，非常的可怜。这种可笑可怜之事其实是无穷无尽啊，就像一个人啊做的梦一样啊，在梦里边有无数的颠倒妄想执着啊，等醒来之后发现非常的可笑。这里寒山大师只是略举啊三五个这种可笑之事啊，张公也好啊，孟子也好啊，这个诸如宝也好，方硕恶也好啊，是形容啊世间人的这种取舍啊，这种贪着。为了一时的物欲，为了啊世间的快乐，去拼命的造作啊，不知休啊，不知止息的这样的去贪着。从来也没有想到啊，要啊去了解真实，了解实相啊，去求解脱。别说啊，对实相的这种觉悟啊，已经是非常的啊太高了。对于这些人啊，都谈不上。即便是说啊，像 孟子啊，这些个啊，包括这个啊，东方朔这些人啊，就是世间的贤圣之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世间的凡夫都不会去做。也就是说，世间之人他的业啊，非常的重，无明非常的深。为什么说啊，这个时代其实包括啊。过去的时代啊，包括今天，为什么叫末法时代，对吧？你看，我们一开始学佛接触的都是啊，几乎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这个啊儒家的教育，对吧？孔子、孟子啊，这种《弟子规》啊，包括这个啊，老子，对吧？《道德经》这种教育，为什么？因为人们连善恶都不在乎，连因果都不信。所以，先用世间的贤圣之法去启迪去引导。所以也有很多的大善知识、出家师傅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很有名的，一开始讲佛法，然后慢慢的开始讲一些个儒家的经典，这个也不算什么事只能说是世间的众生根基太差杀盗淫妄这种种的行为。导致他根本就没有学，没有办法去学实相的法去学真正的佛法，所以只能降低门槛，降低要求。张公复奢华，孟子贫感苛，这个就是说世间人都希望得到荣华富贵，都是贪图虚荣，贪图富贵，像孟子那样那么穷的人，没有人想当，但是。孟子之穷他有他的快乐他有他这个贤圣之道的快乐，而世间人对这种贫穷但是安贫乐道的这种快乐，他是没法去体会只是为了一点点财色名食睡为柴米油盐而奔波而去造业，只取诸如宝，就是小人的这种温饱。就满意了，就可以了，不连方数恶，他根本想象不到那种出世的隐居的那种安贫乐道的那种快乐。八歌唱者多，白雪无人喝，是吧？唱就是写俗文的写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娱乐的这种文艺的娱乐的东西，这样的人非常的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心灵鸡汤特别多，真正道出实相这个所谓真正的高雅的，对吧？这种深奥的，揭示实相的这种佛理的东西，很少有人去学，太少了。那用我们这个禅宗祖师所说的话，这种祖师禅学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更是寥寥无几，你看大家现在也都学禅宗，其实真正的禅宗，我们很多人都根本连梦都没梦不见，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禅宗，但是你一问他，你学哪个法门？我学禅宗，你跟谁学？我跟雪山大师学，雪山大师那是真是禅师，别诋毁我不要轻易的讲出我的名字来，就你们这个样子是吧？呵但是我也实在收不到学生，我也只能对吧？不要脸再跟你们在一起混了说八哥唱者多，白雪无人喝，确实如此啊。到现在还是这样，学佛学法一大片，真正学到家的几乎就没有后边了自己悟去吧。我们看287页这个你学的好与坏不要问别人，你也不要说我说你学不好，你就学不好，问你自己。 对不对？哎，你看破了多少？你出离了多少？你自在了多少？对吧？还有没有事情能让你烦恼？还有没有人能啊动你的心？是不是？你心里还啊还有没有不安？还有没有执着、贪着、有求的心？这些个还有没有？啊，嫉妒心，对吧？分别心、谄取心等等，这些不善心还有多少？你每天会不会跟别人生气啊？你会不会计较？你每天早晨起来啊，你是非常的放松欢喜，还是非常的紧张不安忧虑挂碍，有种种的负担和压力，你自己都知道。我们学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啊，你学没学到它的啊本质，对吧？你学没学到佛法的真正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不是能用到你的生活里，能够指导你的生活，能够使你的眼界，使你的心境得到很大的升华和提高？你这个只有自己知道，对吧？你是越来越包容啊，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忍辱啊，越来越宽容，还是越来越狭隘，越来越挑剔，还是越来越执着自己？这个我们自己去感受啊，自己去向自己问。如果你想解脱，你必须得好好的啊，去深入实相，去关照啊，放舍一些东西，布施一些东西，不要整天的执着自己啊，不要活在你那一个啊我执之中。鸟语情不堪，其实卧草庵。桃樱桃红烁烁，杨柳正参参。旭日闲清栅，惊云洗绿檀。谁知出尘俗，欲上寒山难。前两句啊，鸟语情不堪，其实卧草庵，这两句诗的意境啊，境界是非常高的。什么叫鸟语情不堪？鸟声多好听，万法本闲，为人自闹，整个世界是多么的啊完美，多么的清静，多么的悠闲。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我们感受不到世界的这种轻松美好、怡然自得呢？我们住在了自己的妄念之中，啊，住在自己那个啊深深的执着里面。住在了妄想里边啊，所以说啊，鸟叫啊，风吹，外边天气的天色的这种变化，万物的生发啊，这种气息我们完全的感受不到，丧失了这种啊大自然的美好。大自然啊，整个身心世界的一切都非常的吉祥如意啊，圆满，都像一团光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我们住进了这里啊，住进了自己的执念之中，深深的掉到了执念里面啊，那就像一个深渊，像一个无底洞啊。我们不停的向里边去探求啊，探求自己的执着，但是不知道那里是空，所以丧失了世间啊每一分每一秒的这种美好。鸟语情不堪，这个情是指凡夫啊，忘情。妄想，这个鸟语其实就是嘉陵频切 啊，就是我们本有本性清净心的声音，但是我们听不到。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音，不停的在我们身边冥想，我们听不到，我们被自己的妄情妄想蒙蔽了。我们喜欢烦恼，所以叫凡夫，这个凡夫不是凡人的凡，这个凡夫是一个火一个业，这个凡夫，烦恼之人叫凡夫，这名起得太好了，凡夫就是烦恼之人。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凡夫？你烦恼的就是凡夫。你没有烦恼，那就是觉悟者，就是圣人。什么叫圣人啊？对吧？大家都去当凡夫了啊，就那么一个两个，剩下的人叫圣人。就是你不是凡夫，你就是圣人。你要么就是凡夫，要么就是圣人，要么就一念做佛，要么就一念做众生。解脱多么简单，对吧？生活多么简单，根本就不劳我们去这么努力，这么费劲，打这么多的妄想，只是鸟语花香而已，只是其实卧草庵而已。如此简单的生活，如此简单的修行啊，但是大家拼命的去绕道啊，去执着啊，不管是在世法里边还是在佛法里边，总是绕啊绕啊绕啊，就是歇不下来。这两句诗啊，看着真是没有什么，是吧？非常的直白啊，但是他写尽了世间的一切啊，一切一切的这种沧桑变化啊，这种众生的执迷，还有解脱的简单。鸟语情不堪，其实卧草庵。当你拥有了一个能随时听到鸟叫，随时能够在家中，在户外随便一个地方眼卧，对吧？跟那一卧，有了这样的一种心境，你就做佛做祖了你就是祖师，如此简单而已。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去行脚？我们只有在行脚的过程中，才能够连续的不断的听到山中的鸟鸣鸟叫。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去公园里玩，对吧？也陪家人去散步，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连续的很长时间的听到鸟叫。可是我们组织这种行脚啊，到山里边，到户外啊，一路上我们会不停的听到鸟叫，感受到风吹听到大自然里各种的声音虫鸣，包括车水马龙，包括很远的这种这个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我们都能够听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当时你的妄想没了，当时你的这种妄心你的世间的种种这种烦恼心都没了。我们最后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的改变，就是你习惯这种行脚坐禅简单的生活你会最后你会发现，你经常的会听见鸟叫你会经常的闻到草的味道，树的味道，你会闻到水的味道四季的这种变化在你身上也会非常的明显，而且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植物，不同的动物，一直到最细微的东西你都能够观察到，因为你的妄想已经熄灭了。后边的樱桃红烁烁杨柳正参参，就是指你的妄想，你的这种执着追求，对世乐的这种世间幻境的这种强烈的执着心熄止了， 然后你就看到了身边这些个啊，点点滴滴的美。不然的话啊，这个红红的樱桃啊，这种啊随风摇摆啊婀娜多姿的这杨柳，你看不到，你看到了视而不见。啊，山上的野果子啊，这种蝴蝶啊，小虫啊，地下的虫子啊，它们身上的色彩，草的不同的草的形状，对吧？草上的露珠。气露啊，千般草，银风一样松，你是体会不到的，你只能在人家诗歌里体会，你不能亲自的去体会，除非你对世间种种的这种营求之心熄灭掉，啊，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啊，有个工资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再也没有更多的贪求，不要再劳累自己的身心，你才能够受用自己的身心世界啊。旭日闲清障，这个啊，太阳就是在山的啊这个腰上或者是啊山顶上远远望去，就像啊这个山咬着这个太阳，或者这个太阳咬着这个山一样。这个闲是一种比喻啊，就是啊叠在一起。惊云洗绿潭啊，就形容这个啊池水非常的清澈，啊，云彩非常的啊皎洁。谁知出尘俗，欲上寒山难。如果有谁想啊，彻底出离世间的这种烦恼、俗物，包括种种的俗心啊，你到寒山难来。到寒山的南侧啊，来过像我寒山这样的生活，你就能够啊彻底出离世间的啊种种烦恼。昨日何悠悠，场中可怜许。上为桃李镜，下作兰孙主。复有绮罗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唤，默默不能语。这首诗也是寒山大师啊形容啊人们生活在梦幻之中，但是从来不知道觉醒，把这个啊现实生活这个大梦幻大圆镜中的幻象啊幻影式的生活啊当成了真的。这种昨日何悠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我们忽然之间要做一件事情，要去一个地方，对吧？急匆匆的去了，然后做完事情又回来了，发现好像自己并没去那个地方而一样，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唰就带过去了，然后又回来了。做一件事情也好，买一件东西也好，啊，去见一个人也好，不知不觉的就去做了，然后又回来了。就发现非常的虚无缥缈，这就是昨日何悠悠。大家静下心来，你仔细的体会一下，生活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全都是妄想，全都是无明啊，全都是错觉，是颠倒。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曾啊仔细的、认真的去观察一下，就随着自己的这个错觉。啊，就在里边轮回，在里边去啊迷失。场中可怜许，世间之人啊，以苦为乐， 在梦中非常的投入，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说六道众生佛称为可怜悯者就在这儿，他不知道要醒来，他不知道前边等待他的是痛苦的深渊，是三途的这种可怕。这个上为桃李镜，下作蓝孙主，就算世间人，他超越了这种物质的这种享受，他上升到精神层次的这种追求，也不过还是在三界之中轮转。你追求精神啊，你追求这个思想上边观念上边的这种真理，没有完全的去了解实相，深入实相，只是在文字、在观念之见上去做功夫，没有用的。不管你是桃李满天下，对吧？你当多大的老师，多大的善知识，还是做了多少世间的善事，都不出有为，还是同样在三界六道里轮回。还是你多么富有你的身份多高你的寿命多健康，都逃不过无常。放眼望去世间哪一个人逃得过无常？只有那些个还没觉醒的人还执着自我价值，执着人生是有意义的，想在这里边创造出什么来的人，才会不停地去造作，去追求什么？这就是绮罗人翠毛羽，就是他把自己打扮得再漂亮，他再富有，都是梦幻一场。你遇到这些人，你跟他讲实相，对牛弹琴，因为对他来讲那是很快乐的，所以相逢欲相欢，默默不能语，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在世间经营的特别好，对吧？富有绮罗人，舍中翠毛羽，这是一种形容形容他身上穿的戴的都特别漂亮，形容他在世间的成就很大，一切都非常的如意，但是他不知道这些都是无常须臾之间就会有幻灭。世间人的快乐就是建立在这些个物质精神感官享受这种娱乐无外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识的境界，就完全的陶醉在这个幻梦之中。他越是幸福他越是顺境，你越很难把他叫醒。他自己不经历多少次的这种逆境的打击对他我执的这种强烈的催灭他的这种我执，他如果不经历这样的打击，他是不会醒来他都会错误的以为自己是存在的，有那么一个人存在，有那么一个我活在这个世间，我是有意义的，我是存在的。我是与众不同的，但这是一个错觉，对吧？就算你桃李满天下上为桃溪镜，这个桃溪镜是典故，对吧？桃李满天下这个你的地方，你这个地方没了，下自成蹊呀，对不对？你这有本事的，你有才华了，肯定像你去。来拜访你的向你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有用，这都是世间法，对吧？你做多大的这个公益之事，你资助多少人，你帮助多少人没有用，可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执着于做这个世间的善事去帮助很多很多人你不如学寒山。这个没事的时候在山里 逛逛，对吧？听听鸟声，看看叶子，看看树叶，不同颜色的树叶，对吧？树叶上的这种纹啊，纹络啊，去呼吸呼吸啊，山里的空气，做一个潇洒解脱自在的人，做一个无为无事人，这个比所有的啊你在世间的这种啊成就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这样才是啊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恢复我们的天真本性。这一会时间到了啊，就先和大家学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会儿。